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蒂勒森北京会晤，为川普访华铺路。美国前中情局局长说，川普有关朝鲜的言辞是说给中国听的。白宫被批救灾不力，政府高官安抚民意。秋后算账，香港的战中人士，那北京香港人推向对立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为您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北京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蒂勒森转达了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问候，表示川普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则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川普总统要在今年11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之外，朝鲜半岛局势被认为是蒂勒森这一次中国之行的另外一个重点议题。美国正在寻求北京的合作，对朝鲜的核挑衅施加最大的压力。有迹象显示，中国似乎正在对朝鲜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本星期，中国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境内外与朝鲜成立的合资企业。另外，两国商业公司之间的往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另一方面呢，美国跟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朝鲜进口煤炭、钢铁、铁矿、铅，还有铅矿以及海鲜。如果得以全面落实的话，那么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会大幅度的降低朝鲜今年的外汇收入。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显示，朝鲜2016年向中国出口上述产品的总收入是15亿美元。那么蒂勒森国务卿到北京的访问，除了为美国总统川普11月访问中国铺平道路的话，如何缓解朝鲜的核威胁，那么也是这次蒂勒森访华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这将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3月之后呢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任内第二次访问中国，而访问的时机点也是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在中国10月1号国庆节以及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来和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那么在蒂勒森启程前往访问北京之前呢，星期三的早些时候呢，他已经先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蒂勒森国务卿这次访问中国的重点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处理朝鲜的核扩散危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怎么说。
Tha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28th to 30th.
蒂勒森国务卿将在9月28日至30日访问中国，目的之一是为1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铺平道路。你可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总统访问中国之前，先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面，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蒂勒森国务卿将和中方讨论一连串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去核化、贸易以及投资。国务卿对中国的访问再次确定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于进一步扩大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承诺。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不断的增强，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目前外交以及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首要的选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的外交努力，并且希望这是解决朝鲜核威胁问题的办法。
尽管最后的会面细节还没有最后敲定， 但是目前呢，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讯息，基勒钦国卿星期六将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此外呢，星期六的下午，蒂勒森也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那么今年三月，蒂勒森国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晤。当时呢，双方也就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双方关系的发展奠下了基调。那么这次呢，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100%的合作。在蒂勒森启程前往中国之前呢，星期四他将和华裔的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国务院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并且共同主持了美中第一轮的社会和人文对话，来就这个美中两国在人文领域上的合作以及交流取得了具体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北京之际，关注台海议题的人士也不免再次的担忧，台湾是不是会成为川普用来跟北京交易的筹码。川普总统将在11月初对亚洲5国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访问，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这5个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两国高层官员近来已经在紧锣密鼓穿梭于两国首都，为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进行准备。国务卿蒂勒森周四也前往北京讨论相关安排与议程。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为取得北京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出卖台湾呢？最近才对此做过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王洪仁说，他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现在看起来不会，因为他有很多，就算川普再怎么样的个人中心为主，或者再怎么样有这种商业的利益的想法，因为这整个这个国会的压力，还有他整个制度，美国制度还是跟这个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所以说就算是最后走到最糟的那个地步，川普他真的打算要做出一些动作出来，或是有一些讯号出来对台湾好像不利的话，这整个美国体制都会支持台湾，他不太可能这样做。
王洪仁上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发表了他以川普是否在美国优先政策下出卖台湾为题的报告。王洪仁说，大多数他访谈过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专家都认为，尽管川普许多政策摇摆不定，但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超党派议员的支持，即便川普想要做出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将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此外，川普政府中一些重要官员对台湾友善，对美中台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极为了解。不过，不可避免的，过去数十年来，只要美中领导人有对两国首都的正式访问，舆论界总是会出现美中之间是否在发表第四公报的话题。对此，王洪仁教授认为，美中两国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他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会触及这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热点议题，因为双方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优先议题，例如朝核及经济问题需要处理。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美中之间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没有必要碰触如此敏感，而且双方都非常清楚彼此立场的议题。荣安兰说，美中之间会有联合公报的存在，就是因为台湾，但现在美国要发表任何与台湾有关的文件，都不可能不提台湾关系法。他不认为北京会接受这种做法。荣安兰说，
I think that after all the communications exist are basically about Taiwan.
那些公报的存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台湾，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不认为此时在与台湾有关的事情上，美国能够发表任何重要文件，其中可以不含台湾关系法。 而北京也不可能同意任何含有台湾关系法的文件出现。就算我们把其他考量摆到一边不谈的话，而事实上双方的确还有许多其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不过荣安兰也说，不排除川普与习近平发表重要联合声明，因为过去美中领导人有过这种潜力，他预期这次也可能会有。荣安兰说，
Can there be other important statements, bilateral statements? Yes, and there have been over the years.
双方是否可能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呢？那的确是有可能的，过去多年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而我也预期这次会有联合声明。正如王教授所说的，双方有许多重要议题需要处理，彼此的立场也都早已众所周知。
川普预定11月出访亚洲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目前双方高层官员正在积极安排访问细节及讨论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才完成2个首都的访问，国务卿蒂勒森也在北京讨论两位领导人会面的相关安排与讨论议程。国务院说，蒂勒森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关于川普总统对地区的访问、朝核半岛无核化以及贸易投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副总理刘延东。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访问中国，那么将讨论哪些议题呢？引起大家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会晤了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那么不过这次的这个他们两人会面的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呢？白宫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会面是闭门的，所以白宫的新闻室并不愿意告诉媒体。那么今天我尝试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上来讯问呢，是否有相关的讯息，不过并没有得到答复。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您也说刘延东今天早上才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美中的这个社会与人文对话上面发表了讲话，并且主持了开幕。那么之后呢，蒂勒森我们知道他就前往中国了。关于这个今天早上他们在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上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蒂勒森和刘延东以及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会谈开始前与记者简短会面。这次会谈是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蒂勒森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预计将是川普访华期间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正在为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次访问的议题，然后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朝鲜将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除了这个参加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之外呢，这个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我尝试想要问，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大会的时候曾经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过，说美国未来的在他主政之下呢，美国的目标是说我们以这个结果导向为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并且呢也会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那我们也看到蒂勒森呢这一次出访中国，看到他的这个是议程表上呢，其实排的只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跟投资的话题，都没有人权的话题，所以看起来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人权议题并没有排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话题上面。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刘延东呢，昨天也在中国的驻美国使馆里面呢，举办了这个中国六十八周年的国庆酒会。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呢，也都出席了，甚至呢还站着听完刘延东20分钟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伊万卡跟库什纳同时他们也都是总统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在伊万卡之后呢，他在演讲之后也跟刘延东说，他说呢他很期待11月的时候跟他在中国相见，所以呢看起来是伊万卡跟库什纳到时候 也会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出访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啊，非常可爱的女儿，在唱中文歌，他女儿叫做安娜贝拉。那么唱中文歌可爱模样呢，也让中国网民印象深刻。所以是否会带着这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的网民也来一睹他的风采呢？目前还不得知。那最后呢，就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星期刘延东才刚到从纽约过来，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呢，接受了基辛格的设宴款待。那在当时呢，刘延东曾经告诉基辛格说，中国在十九大之后呢，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次刘延东来出访美国，他们跟川普总统、跟川普政府所谈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都是经贸议题，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或是政治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在星期四确认了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包括第一夫人还有女儿女婿等将一同访问中国。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了下面这一篇介绍。
我们知道呢，之前就已经不断的传出说，川普总统将在十一月的时候访问亚太地区。那么今天白宫终于确认了，川普总统呢将跟第一夫人在十一月三号到十四号期间出访亚太地区。他首先呢将先拜访日本、韩国、中国，然后呢会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然后再到菲律宾参加美国与东盟的峰会。那么白宫表示呢，这次川普总统将主要跟亚太各国的领导人来商讨，保持亚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这对于美国的繁荣以及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呢，他也将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强调公平互惠的经济联系。同时呢，他也当跟亚太地区的各国来讨论加强来推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那不过呢，像我们昨天也讲到，是说在整个这个议程上面，并没有看到川普总统打算跟中国谈人权话题，所以这个是否还会在他的议程当中也值得来关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讲到说，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在这个前天在中国大使馆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已经公开表示说他期待在十一月拜访中国，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一家人将会一起拜访中国。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美国的媒体在星期四的报道说呢，川普总统在一个私人的晚宴上提到习近平的时候，他说习近平也许是一百年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所以看起来各界都会很期待川普总统以及习近平国家主席在中国会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盛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总统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言辞更多的是说给中国听的。他说川普对朝鲜采用的疯子逻辑在危机爆发前是有用的，但是他担心这种策略在危机之中可能会引发灾难。彼得雷乌斯将军还建议美中之间就朝鲜问题展开战略对话，让彼此了解各自的红线究竟在哪里。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曾经是川普国务卿人选之一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将军星期四在大西洋杂志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川普有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些激烈言辞，包括摧毁小火箭人等，其实是说给中国听的。
I think it's really more about getting China's attention, and making China realize this is a strategic.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引起中国的注意，使中国意识到朝鲜的核项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问题。你得帮助我们至少停止它目前的水平，着手进行某种谈判，然后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
川普总统最近与金正恩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川普在联大讲话中把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说他进行核试验和导弹项目是在找死。川普还表示，如果朝鲜敢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则罕见地发表个人声明回应川普的联大发言，把他称为是精神错乱的老糊涂。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金正恩虽然冲动，但并不想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爆发危机之前，川普总统对朝鲜使用的所谓疯子逻辑有他的用处。
Before you get into a crisis, it's not all that bad if the other side thinks you're a little bit edgy. And, you know, Nixon had Kissinger go tell the Soviets, "Hey, you know, Nixon'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在进入一个危机之前，如果对方认为你有一点神经兮兮的，并不那么糟糕。尼克松就曾经让基辛格对苏联人说：“你知道，尼克松面临很多的压力，他饭后要喝酒，要当心点儿。在这个人身边，你们得小心翼翼。他们一定程度上真的这么做了，你避免卷入一场危机。”
不过，这位在美国陆军服役37年，并担任过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以及驻阿富汗美军以及联军指挥官的四星上将，认为这个策略在危机期间就不灵了。
The problem is, if you do get into a crisis, you don't want the other side thinking that you've taken the slack out of the trigger already, and you're going to do.
问题是，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你不希望对方认为你准备勾动扳机，会做不理智的事情。这样他们可能先下手为强，这是我担心的地方。有关的言辞必须有所调整。
彼得雷乌斯将军还说，显然川普总统的一些声明他是不会建议他说的。他建议美中两国就朝鲜的核问题展开战略对话，清楚地交流每一方能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让各自了解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中国有很大的利益来停止朝鲜的核项目，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亚洲的大规模军备扩张，甚至是核军备竞赛，而这是中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朝鲜核威胁的问题。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兰普顿，他在日前在华盛顿说，美国应该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他说，美国这么做的话，中国是不会反对的。而且呢，兰普顿还表示，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兰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朝鲜问题。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他说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我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韩国和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该认真考虑承认朝鲜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同时要威慑住朝鲜，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
他解释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他说，承认朝鲜拥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通过谈判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让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的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朝鲜使用或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兰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向朝鲜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朝鲜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并不能够确定朝鲜所有的武器在哪里。他说，美国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9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朝鲜，但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朝鲜。他说，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free peninsula.
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中国宁愿朝鲜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15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
是说15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的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兰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多与朝鲜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把美国的朝鲜政策外包给了中国。他说
This accounts 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很失望。
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仅威胁要对中国的产品大幅度的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朝鲜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兰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说，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于朝鲜的核威胁的确是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也持续关注朝鲜问题。在星期四上午，参议院再度就朝鲜制裁召开了听证会。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也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美国观察栏目里面现场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
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erted?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云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董 荣上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云上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云上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只有2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呢、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宴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了，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3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了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乘飞机视察了波多黎各的飓风灾情，他向当地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面临的人道灾难的严峻性。杜克此行并没有事先宣布，就在几个小时前，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对早先杜克有关于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的说法做出负面的回应。克鲁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气愤地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消息，这是一个人们正在死亡的消息，一个生与死的消息。克鲁兹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杜克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波多黎各眼下的情况令人满意。他说，他为已经完成的工作感到骄傲，为美国人帮助美国人感到骄傲，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为国防部、联邦紧急管理局、波多黎各政府还有应急人员的努力感到骄傲。但是他说呢，在所有波多黎各人回到家园 供电恢复正常，大家有清洁饮水，学校复课，医院正常运转，波多黎各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之前，总统川普跟他本人是不会满意的。外界普遍批评白宫对波多黎各救灾反应动作迟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启程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过周末前告诉记者说，波多黎各受到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月早些时候德克萨斯州还有佛罗里达州的灾情。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袭击，将要把所有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跟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呢，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蒂勒森在声明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蒂勒森指出，美国外交官遭到攻击的性质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声明提到了使馆人员受到攻击后出现的多种症状，包括耳朵不适、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疲劳、认知异常，还有睡眠困难等等。国务院还发出了旅行警告，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古巴，因为美国一些工作人员是在哈瓦那的酒店里面受到袭击的。另外一些人据信是在外交官邸受到的袭击。古巴则抓紧进行外交活动，试图避免受到惩罚。古巴表示，哈瓦那不知道这次攻击事件幕后策划者是什么人，但是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合作进行调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呢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尽管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政府紧锣密鼓地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做准备，但是呢，西班牙政府表示，星期天的独立公投不会如期举行。西班牙文化大臣迪维戈星期五说，独立公投违反了西班牙法律，政府不承认公投结果。加泰罗尼亚有关当局说，如果民众通过公投选择离开西班牙的话，他们将在公投结果揭晓48小时内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一直试图阻止公投的举行，并且下令警方没收跟公投有关的一切材料，并且禁止公共设施被用作投票站。与此同时，欧盟官员说，这是西班牙的法律问题，因此不会出面调解。欧洲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斯曼呼吁欧洲人尊重本国的宪法和法治。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星期五开始生效，有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面，挥舞着各色的气球和写着慈悲、爱心等等标语。抗议者说，他们希望伊拉克政府能够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具争议的独立公投，公投结果显示 92% 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伊拉克政府认为这次的公投不合法，宣称这一定要迫使库尔德自治区留在伊拉克。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推特上说，法国、英国、伊朗还有土耳其领导人近来都打电话给他，表达对伊拉克领土完整的支持。除了禁止国际航班往返之外，伊拉克政府还下令库尔德自治区把边界控制权还有石油收入交给联邦当局。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也毫不退让，要求谈判协商库尔德自治区向独立国家过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选以后呢，对3年前参与占中运动的各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清算行动，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反弹。在今年3月，香港警方在林郑月娥当选香港新特首的第二天，就高调起诉9名占中人士， 七月份，香港高等法院剥夺了多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八月份，香港高等法院判处黄之锋、周永康等几名战中学生领袖入狱，并且对20多名学生领袖开庭审判。就在战中运动3周年前夕，当局又以公众妨扰等罪名指控战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等9个人，引发了香港多个团体的抗议。香港当局对于3年前的战中运动秋后算账，究竟是公正执法呢，还是说体现北京的旨意？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到底还剩下多大的空间？美国之音在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就邀请了专家来探讨有关的话题。郑宇硕教授是香港城市大学的退休教授，他则表示一国两制，北京重视的是一国。郑宇硕说，
我们呢，2013年组织这个真普选联盟的时候，是希望呢跟北京谈的，希望跟特区政府谈的。结果不但呢，特区政府没有理会我们，北京也不没有理会我们，绝对没有跟我们谈的意思。甚至一些呢，亲北京阵营里头比较温和的人提出一些所谓中间方案。这些方案呢，也绝对没有呢受到理会，受到的考虑。
嗯，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建中运动呢，这个政改失败以后呢，北京基本的立场呢，你可以说是已经脚碰了南了。脚碰了南的意思就是说，他明白，他再不能跟你说啊，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就给你民主啦，民主是循序渐进的啦。他知道这个没有用了，没有用呢，他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说，现在一国两制呢，我们非常重视一国啊，一国呢，这个框架呢，这底线是我定的，你不接受，那就赖倒了。
那么，关于香港的问题，除了郑宇硕教授说的一国两制，北京重视的是一国之外呢，香港的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他则认为说，香港人把何君尧之流看成是丑角。金钟说，
那么现在中共啊已经是采取百般的啊不惜手段的一些方法来渗透和控制香港，那不但只是有黑道啊、白道啊、红道啊都有啊，是不是啊，无孔不入啊。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像这个喊打喊杀来到这一步，那当然是文革的做法嘛，是不是啊？那比文革这个还过分啊，就单这个个案来说。但是整体来说呢，当然他们不可能达到文革那样的大规模，那么香港人也不会不但不会接收。看到像何君尧这种表现啊，我相信对香港人是没有影响的。香港人见惯了世面，知道这种把它当作一个丑类啊，这样看罢了。
那么，香港大学的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他则指出，争取香港民主就像是打一场球赛。戴耀廷说，
现在的831其实哪个决定呢，就是可以说中共的底线。那么我们提出战中的时候，就是可以透过一个大型的民间一个群众运动，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底线可以退后一点，改变一点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是不成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香港人要争取民主呢，其实也不可能是一个很短时间可以能够看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台湾可能是一个一次就你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好像呢我们在打一个足球赛，一个足球赛你有90分钟的这个比赛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上半场头10多分钟，我们进攻了一段时间啊，我们射不进这个把球射不进龙门，所以我还没有赢。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输啊。现在当然他们 刚才说现在最近发动的这些打压呢，是我们受到很大的这种攻击呢，我们还守着。我想呢，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去争取。
关于战中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也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先生，他则认为是战中运动就是非暴力抗争的胜利。
说了这个运动呢，有70万以上的香港人参加了，哪里能够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十分之一以上的香港人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且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之中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体上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这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相当完整的体现出来。同样呢，在2014年年底，我们看到了台湾的选举呢，地方选举，反对党当时的反对党民进党大胜，其中在选举中也出现这么一个口号嘛，就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我们一早就警告北京当局，我们就是说，你在香港不给我们民主了，你的对台湾的政策呢，一定没有吸引力的。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出现港独标语，内地学生则撕标语，并且跟香港学生对呛。而这些事件呢，引起香港各界的争议，也体现了香港跟内地越来越深的隔阂与对立。自从3年前的战中运动以来，香港跟大陆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根本性的转变呢？港独的主张为什么在部分香港年轻人当中得到支持呢？另外呢，港独思潮是不是会把香港人跟大陆人推向对立，或者是使香港处于危险的境地呢？关于这些话题呢，郑宇硕教授他则认为港独是一个伪命题。
基本上香港呢，这些所谓本土派的组织呢，他们对所谓港独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他们也没有一个什么时间表啦、行动计划啦，怎么样去推动港独，怎么样把这个独立呢成为一个呢可以实现的政治目标都没有啊。只是呢一种不满的情绪的发泄，而且呢绝大部分香港人也明白了独立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北京，也看不到呢特区政府呢有一点反省。
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他则指出，香港新世代不满基本法旧框架。戴耀廷说，
里面呢，就尤其是年轻一代呢，他们对于香港的未来和上一代的是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基本法起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出生嘛，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受困于这个当时所定下的框架，所以他们就会想啊，香港的未来应该是由香港人自己去决定。刚才金钟先生也说了，这个有关这个国际法里面的这个自决的这个权利呢，其实香港人是应该享有这种自决的这个 self-determination 的这种权利的，但是怎么样把它实行出来呢？那么这个政治的现实的问题呢？
另外呢，引人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说，30年后的大陆跟香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对此，金钟他这么说。
就说台湾现在的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已经做出了一个回答嘛，是不是啊？就是说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香港独立的可能性完全没有，是吧？他有的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啊，主持人所提到的，他用可以用经济文化社会啊种种这种软手段啊来去同化改变啊这个香港，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我想2047这个话题啊，由香港的年轻人最近提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你看1997到现在20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么到2047啊还有30年，一方面是香港本身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起来了， 今天哪怕是黄之锋那个时候都快5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中国大陆还有30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啊，他们也有中国梦，但是30年之后他的中国梦会是一个什么样呢？我看谁都不敢回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报道。台湾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可是呢，却被排除在联合国所属的组织之外，也不能够参与其他国际组织。有学者就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原因就是北京总是把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呢，放在台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之上。因此呢，美国应该为台湾发出更多的声音。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方斌跟张真在纽约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6年中，台湾9年来首次被世界卫生大会拒之门外。星期四，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协助台湾恢复其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但是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表示，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允许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台湾仍受到很大限制。
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提出136次参加技术性会议的要求，只成功参加了41次，仅30%多一点。我希望台湾能够真正参与，不需要由北京根据台湾领导人是不是他们喜好的人，或台湾的政策是不是他们喜欢的来加以控制。
葛莱仪认为，台湾不能参与国际组织，不仅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指出，中国人担任多个国际组织的现任或前任负责人，如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使得这种损失更为严重。
所有这些组织对台湾都很重要，因为台湾能够做出贡献。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看来都喜欢把一个中国的政策置于台湾能做出的积极贡献之上，所以我认为这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宾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克·迪莱尔认为，台湾不能参与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是不合理的，但却是无奈的现实。
事实上，北京是许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守门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使用这个杠杆。我不认为北京的做法对海峡两岸而言是明智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但是王维正教授认为，美国的声音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依然举足轻重。
每年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提供进展报告，卫生部长发出声音，给予台湾关键性的支持。当美国发声了，欧盟也发声，日本也发声。我感到过去一年美国没有为台湾发出足够多的声音，美国应该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
星期三，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台北驻纽约经文处举行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台湾政府争取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重点在于有意义的参与，而非追求成为其成员。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了一个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案，编号为3320的这个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拟一套策略，协助台湾重新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在决议案通过后表示，今年是自2009年以来台湾首度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他说，传染疾病不分国界，当台湾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这种关键事务之外时，没有任何人能够获益。罗伊斯说，这个决议案是一个好方法来对抗阻碍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作为，那些作为不但对台湾具有伤害，也是不可被接受的。外委会还发布罗伊斯主席两天前与世卫新上任的总干事阿达诺姆博士会面的照片。埃塞俄比亚籍的阿达诺姆在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改选中当选新的总干事。罗伊斯在两人的会面中强调台湾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的模范贡献者，台湾为改善全球卫生提供了资金与技术上的协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只会对全球卫生造成伤害。3320决议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罗伊斯主席是提案的联署人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非常的著名。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的一个船长峰，星期四呢再次的发生岩石滚落，造成一个人受伤，而一天前呢也有类似的事故发生，造成一名英国游客死亡。下面请您收听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的岩石掉落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一对夫妇正好驾车经过，落石击穿车窗，砸伤了丈夫的头部。
有东西砸破了车子的天窗，但是我们不知道，天窗是关闭的，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天窗已经破了，灰尘倒了下来，我们想开车冲过去，我们说赶快走。我丈夫抬手摸了一下头，说我的头，我的头，他的头部在流血，而且很痛。
伊万斯的丈夫被飞机空运到一家医院。船长峰星期三也有岩石掉落，造成一名英国游客死亡，他的妻子受伤。一些攀岩者说，船长峰时常有石头松动或掉落，但是以前很少造成游客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说，在川普总统执政下，美国坚定致力于人权事业，因为我们致力于维护和平。彭斯的讲话强调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改革的呼声。他说，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必须促进国际合作，以推动并鼓励尊重人权和全人类理应享有的自由。彭斯说，我们看看人权理事会目前成员的资格，就会看到违反联合国设定这些永恒原则的国家。今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确实吸收并欢迎很多全世界违反人权最严重的国家。彭斯副总统指出，尽管古巴有打压人权的记录，但古巴占有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另一成员委内瑞拉破坏民主，并且把反对其政权的政治人士关押入狱。彭斯还呼吁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针对以色列的议程，并指出以色列是唯一在人权理事会被列为单独议程中的国家。 除了呼吁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彭斯副总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和所有国家以行动、勇气和定罪对侵犯人权行为采取行动。彭斯还专门敦促缅甸的安全部队停止迫害几十万被迫逃离家园的罗兴亚穆斯林。他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采取行动以结束这场危机。彭斯副总统说，要改革我们的工作，改革这个机构，以更新的勇气，无论何时何地，为无辜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发声和行动，否则世界和平就会危机重重。我们一定要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和平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